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推特公司发言人公开表示，在总统就职典礼当日，推特公司将会将美国总统的官方推特账号移交给民主党人拜登；乔治亚州有人在路边发现了多台被遗弃的投票机，周慕卿办公室声明说正在调查这些投票机的源头。 Google 公司无线服务副总裁米洛麦丁遭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解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主流媒体 Political 11月20号的报道， Twitter 公司发言人尼克·帕西里奥公开表示，在1月20号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当日，推特公司将会将美国总统 @POTUS 的官方账号移交给民主党人乔拜登，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已经宣布乔拜登胜出了。推特公司表示，比如白宫在推特上的官方账号、第一夫人的推特官方账号，还有其他一些川普政府相关的推特账户亦将移交给拜登，而川普总统亦只能够使用他的个人推特账户。推特公司发言人还表示，推特正在同美国国家档案局进行密切协商，要求将川普总统的数字资产移交给拜登。Political 的这篇文章报道分析说，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有关选举丑闻的大量法律诉讼，但是至到现在为止，选举委员会还没有发出官方的认证，所以拜登团队不能够开始总统过渡的程序。这样一来，拜登团队就没有办法访问从办公室到政府的相关电子邮件和白宫信息平台上的任何内容，甚至拜登团队内禁止使用任何政府字样 .gov 的相关域名的过渡网站。值得关注的是，就在20号大部分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推特的这条公告的同时，我们亦都关注到了早在11月9号比如 NBC 新闻等多家媒体亦都已经报道了推特公司的这个决定。这样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同一件事主流媒体为什么又要拿出来反复讲呢？有资深媒体人分析认为，就在20号晚，川普团队律师公布的最新消息是，川普总统获得了 70% 的支持率。保守估计，川普总统获得了9000万张选票，并且最终的数据很可能有超过1亿。那就在川普团队律师公布这条消息之后，主流媒体随即集体报道推特公司要强制将川普总统的白宫政府的官方账号交给拜登。原本17号前的新闻，为什么现在又被他们集体翻出来呢？显然这些主流媒体背后的目的亦就不言而喻了。目前川普总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明确表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在投票和计算期间存在了很多违规行为，以及他的选票被盗。美国总统选举中违反宪法的行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次大选被造假以及违反宪法，真相正在被揭露。所以 拜登迫切咁希望尽快进入权力移交，进而掌控美国。其所操控嘅媒体亦显示出咗束手无策嘅急不可耐。根据美国媒体福克斯地方28号台19号嘅报道，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地区的路边发现了多台被人遗弃的投票机。随后该州的官员声明说，这些遗弃在路边的投票机是过时报废的。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一名住在乔治亚州达洛里加的女子在社交媒体面书上发布了这条消息。她说，在花园城迪恩森林路的蓝莓山酒吧烧烤店的草地上面发现了这些投票机器。根据他在面书上贴出的照片，显示其中一台投票机上面标注着富尔顿院，并且配有机器编号。随后他的这条贴被大量的网友转发，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针对这件事，乔治亚州的州务卿办公室19号晚发出的一份声明说，他们正在调查这些机器的源头。不过目前在还未得出调查结果的前提下，州务卿办公室却强调说，这些机器看起来好像是一批废旧设备中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影响2020年的选举。乔治亚州是2020年大选的关键州。现任总统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该州的得票率只是相差 0.25%， 已经采取人工重新计票，但是计票不包括核对签名、核实身份等内容。川普竞选团队指出，不比对签名的审计只是再数一次欺诈性选票，他们拒绝承认结果。乔治亚州一选举诚信监督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加兰法沃里托亦都表示说，他不相信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结果，因为当地使用的审计软件存在严重漏洞。本台记者凌灿的综合报道，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消息显示， Google 公司无线服务副总裁米洛麦丁遭到了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解雇。而这个相关的顾问委员会机构是由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创立的。让我们来详细地了解一下。根据美国媒体 Breitbart 的报道，一位白宫匿名人士透露， Google 公司无线服务副总裁米洛麦丁在这个星期初遭到解雇。目前这名 Google 副总裁的个人网页亦已经从国防部的官方网站上被删除了。在2016年，奥巴马政府在国防部创建了一个国防创新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商业领袖和学术界人士组成，为五角大楼方面提供技术创新领域的建设。相关部门由当时的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艾里克史密特主持。Google 公司无线服务副总裁米洛麦丁亦在那个时候加入该顾问委员会。白宫的消息人士还未透露这次人员变动的具体原因，相关消息还未得到官方的证实。11月17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解雇最高选举安全官员、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克里斯·克雷布斯。原因是该名人士在任职期间，其部门做出高度误导言论，一度宣称说这次选举是史上最安全的。11月9号，川普宣布解雇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艾斯帕被指在今年6月份不支持援引叛乱法、打击安提法在美国各地的暴力行径。在艾斯帕遭到解职之后，国防部长一职由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前总统特别助理的克里斯托弗·米勒代理。身在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在11月19号声明说，所有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与特殊情报单位需要向他本人亲自汇报。米勒表示，这个是由于军事交接和军事活动伴随着风险、未知的挑战和机遇。 代理国防部长米勒仲强调话，当我哋执行总统命令嘅时候，我哋亦意识到军事交接同军事活动伴随住风险，以及难以预料嘅挑战同机遇。我今日喺呢度宣布，我已经命令特种作战部队嘅领导层直接向我汇报，而唔系向原先嘅官僚渠道汇报。除此之外，川普总统大选法律团队成员之一著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在11月19号媒体会上证实，之前与民主党在大选窃取票的 Dominion 数据服务器在德国被没收的讲法。由于服务器是证实民主党偷窃大选选票的关键证据，鲍威尔的公开表态就好像掟落了重磅炸弹。不过鲍威尔又调出了另一个怨念。他当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不知道是被好人抑或是坏人拿到手，希望是好人。Dominion 服务器在德国法兰克福被截获事件，在11月14号首先被共和党一位众议员曝光。紧接住一位前中情局特工透露，该服务器属于 CIA。是在驻德国的美军进入之后被迫交出。鲍威尔律师这个星期还在多个媒体访问中要求现任中情局局长吉拿哈斯佩尔立即辞职，指责其明知 Dominion 存在选举舞弊的问题却充耳不闻。关于服务器是否属于 CIA 和 Dominion Smartmatic和 CETO 三家外国公司有什么关系？ CIA 迟迟不表态，这些疑问或者将会被一层层展开，我们亦将拭目以待。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是名作家世祖川普之最，或成史上首位获一亿选票总统。政府总统表示疫苗计划已到位，大选风波已经成为政邪的分水岭。亚马逊畅销书排名第一的川普规则作者与特最近撰文表示，无论川普的赢输结果是怎样，他都是历史上第一位身为亿万富翁的生意人当选美国总统，成为三军统帅和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唯一一个人。近来川普律师鲍威尔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事实证明川普总统在2020年大选中的实际得票在8000万张以上，远超过目前公布的7300万张。名作家宇特认为，川普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亿万选票的总统。另外，川普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登上商业、房地产、名牌、名人、荷里活、出版业和政治巅峰的人。此外，川普是人类历史上除了耶稣和穆罕默德之外被人谈论最多的一个人，无论是爱他还是憎他。所以无论他赢得或者输了今次选举，他都是从来未有过的最大赢家。最令人惊奇的是，川普自从在2016年出乎意料地当选总统之后，他是经历了四年来自全方位的抨击、谩骂和打击的人。无论是主流媒体、社交媒体、荷里活、律师、政治游说人、国际主义者、亿万富翁、工会、华盛顿沼泽、政府机构和联邦公务人员等等，几乎每个人都恨川普。宇特说，川普面临着 95% 的媒体负面报道、95% 的错误民调，将他预测成为一面倒的失败者。他被描绘成为邪恶的、不道德的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者。在社交媒体上，几百万人每日每个钟头都希望他被暗杀、被折磨、被监禁或者死于病毒。特语说，最神奇的是在这种没有任何人遇到过最恶劣的情况下， 川普在2020年获得比2016年多出1000万张的选票。如果考虑到大选中民主党大规模的撕毁抌了川普的选票，还有川普选民被人冒充投票，或者川普的选票在点票机自动变成是拜登的等等，这些欺诈和舞弊因素，我认为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川普很有可能已经成为我们从来未有过的第一位选票达到一亿张的总统。宇特最后指出，川普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最伟大的战士和胜利者。川普曾经在他写的书《交易的艺术》中这样写的，有些事看起来似乎没有希望，但是面对对手，只要你稍微软弱一点，对方就会闻到血腥扑上来将你吃了，所以你必须战斗。当你不懈战斗到最后，你会惊讶发现结果竟然是这么好的。目前大选风波进入高潮，到目前为止，川普团队更确实地说，大部分美国人对主流媒体已经不再矜持，对腐败的高层现象亦都不再沉默。近日，一位被称为现代马丁路德金的后生仔的演讲在网上爆红。14号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的停止涉票百万人集会游行中，自由思想者项目主席皮尔森满怀正义感的讲话感染了很多民众。现场多名集会人士指出，这个是决定美国未来的关键时刻。
It is not Joe Biden who'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decide that. We decide that. Every single person here, the media doesn't tell us who the president is. CNN doesn't tell us who the president is. We decide who the president of these United States is. And we have decided that Donald J. Trump is our president.
11月19号美东时间上周12点，川普精英律师团队召开了一个号称为核爆级的新闻发布会，个半钟头的时间面对无可辩驳的重磅举证，律师和记者亦都再次在现场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较量。其中一个环节很引人注目，看来似是一个后生女，但是她竟然是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她的一番尖锐讲话直接揭露坐在下面的主流媒体，亦都俗称假媒体的记者。川普团队和假媒体的舌战亦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状态。
In the fake newspapers tomorrow will be one of two things. Either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we've presented, or we spoke too long. This is basically an opening statement so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networks have been hiding and what they refuse to cover, because all of your fake news headlines are dancing around the merits of this case and are trying to delegitimize what we are doing here.
因为无论今日怎样举证，造假选票证据满天飞，在主流媒体中听到的永远是证据不足。CNN 等曾经的大媒体一不小心就已经不知不觉就成为假新闻的代名词，同埋现代版的搞笑团体。而另一个画面就是彭斯总统在嘈杂的餐馆餐前的虔诚祷告，表情平和肃穆，同嘈杂的客人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网友新闻真话留言说，彭斯绝对不是做 show， 而是在公共场合以身作则，引导国民回归信仰。相反，看看那些民主党的领导人，他们就连传统形式的本身都抛弃了，个心离神更远。川普律师团队明确指出，2020年这一次大选是民主党事先计划的政变，而且这个是全球规模的刑事犯罪。证据表明四个美国最敌对的国家直接连线进入伺服器。目前 Dominion 的两个办公室都已经清空三门。在周末的证据会好像海啸一样喷涌而来。大家普遍都认为今次美国大选揭示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实理念和他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最近网上热传一段视频，揭露美国中共病毒疫情数字严重造假、严重虚高。内容话，《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 90% 嘅阳性报告结果系阴性，而且只系携带微量病毒，几乎唔可能传染。强调在面书封锁这个视频之前发表这个爆炸性报道。对此网友表示，在防护措施普遍推广的时候还反常出现这么离谱的数字，亦都验证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以救人的借口杀人，恶中之恶。目前还无法考证这个视频到底的消息是不是属实，不过19号美国副总统彭斯加入了白宫病毒专案组，表示各项计划已经到位，没有必要实施全国性的封锁。他对美国遏止病毒传播的能力充满信心，并且向美国人保证，川普政府已经制定一个计划。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表示，对制药公司瑞辉和 Moderna 两款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很乐观，这两种疫苗可能会在几个星期内获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授权。他说，黑暗不是永久的，隧道尽头总会通向光明。11月19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两项药费改革的新规定，由明年起大幅降低美国人购买处方药的价格。第一个规定是将联邦医疗保险计划支付给医生的药费和其他发达国家医生支付药费的最低价看齐。这种做法可望在七年内为医保受益人节省280亿美元的药费。第二个规定是要求制药公司将给保险公司和中介商人的回扣全部还返给病人。这项规定将会为患者节省 30% 的费用。两项新规定将会在明年1月1号生效。川普总统说，这些改革加在一起，每年将会为美国患者节省几十亿美元。美国人民一直被大制药公司和他们的律师、游说团体以及被收买的政客所欺凌，但是我一直忠于这个特殊群体，忠于我们的病人和需要处方药的人，全力为美国人奋战。川普较早时候就已经宣布将会对处方药价格进行改革，之后一直受到制药企业的联合抵制。瑞辉制药公司还因此将中共病毒疫苗的成功数据由原定的10月份推迟到大选之后公布，以打击川普连任。不过川普表示，比起美国人的利益，这些都微不足道。他说，这些腐败的伎俩不会阻止我们为美国人民做正确的事，而我们永远将美国病患放在第一位。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据路透社报道，苹果和一些大型科技同行受邀讨论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他说，这两项提案试图对苹果等公司的庞大市场力量展开监管。外部市场专员 Ferry Benton 要求苹果、Alphabet、Amazon 和 Facebook 在11月24日参加第一轮谈判。报告说，根据新规定，科技公司将被要求详细讲明他的专有算法，与此同时还要向监管机构和研究人员开放广告档案，这些规定还将延伸到在线看门人，他们将可能会被迫跟竞争对手共享数据，并被禁止偏袒第一方的服务。这些监管措施适用于苹果。苹果对各种平台的严格控制，包括 iOS 和 App Store， 已经引起了很多主要市场的担忧。在美国，立法者调查了苹果的 App Store 收费和开发者限制，而类似的调查也都正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进行。NASA 监察长办公室在他发布的2020年高层管理和绩效挑战报告里面， 将2024年前第一位女性和下一位男性登陆月球列为第一挑战。这个办公室的服务是监管 NASA 的项目和运作。Trump 政府在2019年公布了 Artemis 项目及他的2024年人类登陆月球计划。这个机构将月球视为最终将人类送上火星的尖角石。这份报告还列出了在2024年之前重返月球前需要面临的各种障碍，包括项目的总成本、航天发射系统的延误，以及疫情大流行的持续日程影响。报告说，鉴于上述多重挑战，我们相信等到2024年底， NASA 将很难让太空人登上月球。美国杂志消费者报告近日发布了最新的年度车辆可靠性调查。根据调查，消费者报告不再推荐 Tesla 的 Model S， 对新款的 Model Y 的可靠性亦都颇有微词。另外，日本的丰田在15年来首次未蝉联这个可靠性调查的第一名。尽管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车辆仍然保持较高的总体评分，消费者报告的车辆测试高级总监 Jack Fisher 说， Tesla 的 Model S 在空气悬架、主计算机和触摸荧幕控制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Model Y 的车身硬件和油漆亦都有问题。总体上， Tesla 在最新的可靠性调查里面排名第二。由于年初开始销售的 Model S 和 Model Y 存在着一些问题，Tesla 的排名相比去年下降了两个名次。消费者报告说， Model Y 的可靠性远低过平均水平。苹果推出了第一款自己研发的 ARM 架构的 Mac 芯片 M1， CPU、GPU、机械学习的性能及能效较目前的产品都有明显提升。苹果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13寸、MacBook Mini 首批搭载 M1 芯片。 IBM AI 战略负责人 Sumit Gupta 估计，苹果 M1 芯片的生产成本在40到50元之间，而 MacBook Air 里面的 Intel 酷睿 i5 处理器成本是200元，入门级 MacBook Pro 版本处理器成本更高。粗略估计，苹果转向 M1 芯片将在今年为公司节约大概25亿。随着苹果将它的整个 Mac 产品线过渡到自己的芯片，将有更大的节省花费。星期四，苹果在回应为什么推迟实施一项新的私隐功能时候，抨击了 Facebook 及其他互联网巨头发布定向广告的做法。苹果在9月份作为 iOS 14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推出新的私隐功能。这个功能要求应用程序出于广告目的跟踪用户之前，必须获得用户的明确许可。之前包括 Facebook 在内的几间开发商表示，这个变化将损害他们的业务，但是目前要推迟到2021年初才会强制所有应用程序执行。苹果在发给电子慈善基金会和人权观察等人权和私隐组织的书面回复中说， Facebook 和其他公司的目标定位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不单止允许将用户进行细分，而且还使用在线浏览活动有关的详细数据来发布定向广告。苹果高层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的意图是收集尽可能多的第一方和第三方产品数据来绘制用户的详细画像，并将它商业化。这种无视用户私隐的行为还在继续扩大。通用汽车星期四表示，到2025年它将会在全电动和自动驾驶汽车上花费270亿美元，比3月份宣布的最初计划增加70亿美元，增幅达到 35%。 增加的投资将支持通用汽车到2025年在全球发布30款新电动车的计划，其中包括超过20款 用于北美的电动车。通用汽车表示已经加快了12款电动汽车的发布，其中包括它的 Chevron 和 GMC 品牌的 Pickup， 目标是到2025年使用电动汽车销量达到100万架。通用的大多数新车将采用他们即将推出的 Ultium 电池，第一架装有新电池的车辆将是 GMC 悍马电动 Pickup， 预计在明年秋天推出。悍马车之后， Cadillac Lyriq 跨界车将在2022年第一季度在美国上市，比计划提前了9个月。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我们有位节目的调动呢，我们的节目从今集开始呢就会改为半个钟头，就分成两个环节的。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中共和美国对台湾的立场的。首先想讲一下上个礼拜四1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的。那一日蓬佩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说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呢就在列根政府的政策中就得到了承认的。这个政策呢是美国到现在是遵守了35年那么长的，而两党的政府呢都是这样做的。咁啊，过几日之后啦，中央嘅央视咧，中共嘅央视咧，咁啊，用啲非常之肮脏嘅说话咧，就形容呢个蓬佩奥嘅，话佢系人渣啦，搞屎棍啦，仲话佢系像倒红了眼的流民倒徒啊吓，呢啲系佢哋嘅说话啦。咁啊，跟住咧，《人民日报》啊，即系佢嘅喉舌嘅报章咧，咁啊更加发表呢一个署名嘅评论，咪用咗一系列嘅四字词啊嚟去痛骂蓬佩奥嘅，咁啊例如话佢末日疯狂啊、傲慢无知啊、居心险恶啊咁等等等等啦吓。嗱，咁中美之间嘅关系咧，咁美国一直都系台湾咧一直都系非常关键嘅因素嚟噶。咁啊，今次蓬佩奥话台湾一直唔系中国嘅一部分咧，咁啊一直以嚟啊，美国嘅高级官员咧都冇咁讲过嘅。咁啊，佢呢一句说话咧，肯定系触动到中共嘅神经嘅，咁先至用啲咁恶毒嘅言辞啊嚟形容蓬佩奥嘅。咁我哋呢一集咧就请叶晚峰咧同大家去分析一下，究竟美国啊喺过去几十年嚟对台湾嘅立场系点样样嘅咧？
咁啊，中美啊经常咧就因为台湾咧而引起摩擦嘅。咁啊，中共经常闹美国啦，吓违背三个联合声明嘅承诺噶，啊，所以咧要了解中美台呢个三角关系咧，就首先咧要从呢个三个联合声明嗰度开始。咁啊，话说啊，1969年啦，当时嘅尼克逊总统咧就成为呢个美国嘅第37任总统啦。咁尼克逊上位嗰阵时咧，个世界情况大概系咁噶，美苏咧就系冷战中，咁中苏咧有不和，甚至有呢、这个边境嘅冲突噶吓。咁美国同台湾系有邦交，仲喺台湾有驻军噶。咁样情况之下，呢、这个尼克逊咧就对外交方面咧有个咁嘅主张嘅，就系、是、咧。打中国牌，所谓嘅就係联合呢个中共呢就牵制呢个苏联㗎。咁上任之后呢，佢就同佢嗰个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呢就经常呢就度计啦，就点样同呢个中共示好啦。咁喺1970年10月啦，咁尼克逊呢就委托呢个将会访华嘅巴基斯坦总统呢向中共呢就提即係转告咧，就一个佢哋嘅意愿就系想 改善双方的关系的。咁啊，喺呢个巴基斯坦总统斡旋之下咧，咁就终于成事啦。咁1971年嘅7月8日咧，基辛格咧就访问呢个巴基斯坦，但系去到咧就炸肚痛咧就唔露面喎。咁其实咧佢系秘密就飞咗去北京嘅。咁喺7月9日到11日咧，就同阿周恩来咧就喺北京嗰度咧就系会谈噶。咁啊，美国咧就系愿意啊减低喺台湾嘅驻军。咁啊，同中共咧达成一个协议啦，咁啊公布咗，咁尼克逊咧将会喺1972年咧就访问呢个中国噶，咁啊1972年嘅2月21日到28日咧，就尼克逊咧就系搭上破冰之旅啦，咁啊真系去到中国访问，咁啊21日咧就会见咗呢个毛泽东，咁啊但系佢主要谈判对手咧都系周恩来噶。咁啊，谭珀喺北京逗留完之后咧，就访问咗呢个杭州同埋上海，并喺上海咧发布咗中美嘅联合声明噶。咁呢个就系历史性嘅上海联合声明啦。
嗯，系啦，呢、这个亦都系成日讲嘅话三个嘅中美联合声明嘅第一个啦。
系啦，咁呢个联合声明里边咧，主要系讲啲咩咧？就系、是、最主要咧就讲中美两国嘅关系咧。将会走向呢个正常化噶，咁咧呢个就系所谓嘅符合所有国家嘅利益啦，除咗对台湾啦，系嘛？咁咧仲有一个更重要咧，就系直接关系台湾嘅。咁啊，当中咧中共嘅立场就咁嘅，台湾咧系呢个中美之间嘅关系正常化最大嘅半角石。咁咧中共嘅立场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即系中共咧，就是、中国嘅唯一嘅合法嘅政府。咁台湾只不过系中国嘅一个省，所以咧解放台湾咧就系中国嘅内政嘅，美国就唔可以干预噶。咁而且要求咧美国咧将所有住喺台湾嘅军队咧撤走噶。咁美国嘅立场系点咧？美国嘅立场就系、是、美国认识到嗱呢、这个好紧要嘅认识到，系英文咧就 acknowledge 噶。这个字用这个字 acknowledge 啊，咁台湾海峡两边嘅所有中国人咧都认为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咧就系呢个中国嘅一部分。嗱，美国对呢一个咁嘅立场啊，呢个系台湾两边嘅中国人嘅立场啊，就不提出异议，即系唔 challenge 噶。咁佢重申咧，去对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咧，系表示关注噶。咁呢个咧就系去个以后呢、这个定同以后就定咗调噶啦吓。咁、啊、考虑到咁嘅情况之下咧，佢话如果系呢、这个双方即系关、那个嗰、那个关系缓和，即系中台之间嘅关系缓和咗嘅话咧，佢就会考虑咧就系、是、减少喺台湾嘅驻军噶。咁呢个咧就所谓嘅上海中美联合声明嚟噶。
嗯，咁其实都系有个前设嘅，佢都讲到头先你话到，佢话系嗰个地区个紧张局势嘅缓和咧，咁佢就会减少喺台嘅美军设施同埋武装力量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前设，因为你要嗰个局势缓和，佢先至会咁做。
系啊，咁系，咁但系咧喺呢、这个。呢个咁嘅声明之中睇得到啦，台湾咧就系已经被出卖咗噶啦，佢个利益嘅被出卖咗噶啦。咁尼克逊咧就系、是、好景亦都唔长，去喺1974年咧就因为水门事件咧就被逼辞职噶。咁如果你相信因果嘅话，你出卖咗盟友，梗系有个要还债啦，还业啦，仲有你啊同拥抱中共打开个缺口系嘛？当然你要承受啦，咁所以就好景不长啦，好快就辞咗职啦。咁佢辞咗职之后咧，就系、是、副总统上场啦，就系、是、福特啦。福特做得冇几耐啦，完成咗呢个尼克逊嗰个任期咧，咁啊。又由民主党嘅卡特上场啦，咁退到卡特咧就喺1979年嘅1月1日咧，咁啊中美咧就正式呢、这个建交啦，咁啊佢当时亦都发表咗一个联合公报嘅，就所谓嘅建交联合公报啦，咁里边咧有两点嘅，一点咧就系、是、重要嘅，即系有好多点啦，就是、重要嘅两点啦，就系、是、关于台湾有关嘅，就系、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啊 ，recognize 呢次呢度用 recognize 呢个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咁在此範圍內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咧保持文化、商業同埋其他非官方關係。咁呢個就冇得講噶啦，因為你都去承認呢個中共啦，當然台灣就絕交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而家就重要啦，就係呢個而家好多時嘅爭議嘅焦點啦，就係另外一點就係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嗱，中文就用承認喎，英文咧仍然係用翻acknowledge 呢个字噶，
其实系两个唔同意思喎。有英文 acknowledge 就唔系承认嘅意思喎，完全唔同喎。
系啦，系啦。咁啊嗱，去呢度咧就承认咩咧？就承或者系 acknowledge 咩咧？就认即系认识啦，认识到中国嘅立场啦。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嗱，如果你承认中国嘅立场咧，你咧等于咧你就承认，即系你同意啦。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文就这样解读啦。英文 acknowledge 就不是这样解的，就是只不过呢是我认识到中国你这个的立场，你的立场呢就是这样这样，中国是只有一个，台湾是你一部分，是不是这个你立场，美国没有任何时间都没有表达他的立场或者赞同的意思的。那这样东西呢我也都花咗一啲時間去搜尋一下，睇下美國人又點對呢、這個對呢、這個字嘅解釋，或者呢一點嘅解釋又點咧？咁終於俾我揾到啦，一個叫 Harvey Feldman 嘅呢位咧，就係一個好先好資深嘅美國外交家嚟噶。
嗯，
咁咧佢咧就喺香港做咗8年，台灣做咗6年，日本做咗4年，所以東亞事務非常之熟悉噶啦。咁佢甚至咧，佢親身嘅參與咗呢個尼克遜訪中國嘅呢個行程嘅策劃啦，並且係陪同尼克遜一齊去呢個北京噶。咁咧之後咧，喺中共同美國嘅關係正常化咧，佢亦都有參與噶。喺美呢、這個卡特啊，即係同台灣咧，中華民國斷交咧之後咧。佢系参与咗建立呢个台湾协会嘅，所以话咧，佢系整个历史过程咧，佢都有参与嘅，佢系最了解嘅一个人嚟噶啦。
所以我好想知道呢一个 Harvey Feldman 啊，佢对呢一个第一同埋第二次呢个中美嘅声明咧，佢系点样解读咧？
嗱，根据Harvey Feldman 佢发表咗一个文章嘅，一个智库度发表文章，就系、是、呢个文章为题为咧就是、列根对台六项保证嘅呢个文章啦，里面提到啦，就系、是、呢个台湾主权问题。佢话喺建交呢个联合公布里面咧，那个 acknowledge 呢个字咧，应该点解释咧？只不过咧就系我知道你哋你讲嘅嘢系你讲嘅系乜嘢？我明白你个诉求。即系认识啦，
即系我听到你讲嘢啦，我知道你想讲
想你
讲
乜嘢
吓？
但系咧呢、這个咧就唔系话等同我同意你讲嘅嘢喎。我知道你讲乜嘢，你想要乜嘢，但系我唔等同咧美国系承认，即系或者系同意你讲嘅嘢吓。所以咧呢、這个就搞呢、這个就从美国嘅角度嚟睇咧，就系、是、咁样睇嘅。而且咧呢、這个 Harvey Feldman 咧亦都指出啦。其实喺两几次嘅联合公报里面咧，美国从来啊对台湾主权咧系完全冇表现过任何嘅观点嘅，
系
吓佢哋嘅完全你睇下第一次、第二次都系冇讲到美国想台湾点嘅，完全冇噶吓。咁呢啲咧就正所谓嘅美国嘅外交上嘅即嗰种咁嘅策略性嘅模糊嘅做法啦吓。
冇错。即系佢话中共你咁嘅立场，我听到啦，我听到你讲啦，系咁多啫，我冇表达我自己嘅立场。咁另外就系、是、嗱，就系、是、亦都有，因为美国同台湾断交之后咧，咁亦都立即有呢一个嘅台湾关系法喺美国立成法例嘅。咁我哋而家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从呢个台湾关系法开始就再讲落去嘅。咁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一集讲到是台湾关系法，叶晚峰麻烦你就跟大家讲释一下，解释一下究竟台湾关系法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咁啊，美國同台灣斷交啦，就拋棄咗台灣啦。咁啊，即係可能就出於一個心中有愧啦，就所以對台灣作出一啲補償啦，就國會通過咗呢個台灣關係法噶。咁呢個台灣關係法咧就話除咗外交同埋呢個軍事嘅聯繫之外咧，台灣係享有所有斷交之前嘅權利噶，並且咧就係關係法裏邊指明啦。美國咧將向台灣出售所需要嘅防衛性嘅武器噶，以保持台灣有足夠嘅自衛能力噶。而且亦都聲明啦，任何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咧，美國都會極度關注噶，包括咧用嗰啲所謂嘅杯葛啊或者禁運咧，美國都唔會袖手旁觀啦。呢、這個就係、是，但佢呢個咧亦都冇話到正式出兵噶，佢只話好關注啫嚇。咁、嘅情況，呢啲又係美國嘅嗰種戰略性嘅模糊啩。咁對於呢個台灣關係法同埋三個聯合聲明嚟講咧，美國人對呢個關係法咧係睇得重好多噶，因為呢個台灣關係法咧係美國嘅法律嚟噶，佢哋必須要遵守噶。咁三個聲明咧都係一種外交上嘅咁嘅合約之律，即係個聲明啦，但係就冇個約束力遠不及呢個美國台灣關係法噶。
所以根據呢一個法例咧，就美國歷屆嘅政府一直咧都係繼續咧係向台灣出售武器噶。
係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嗱。咁事情時間又往前走啦，咁去到80年代初期啦，咁呢就係、是、當時嘅大環境就係、是、中國呢就係、是、胡耀邦、趙紫陽當權啦，咁大老闆就係鄧小平啦，咁實行呢個開放改革啦，咁當時嘅態度呢就非常之謙虛友善㗎，當時啊同而家嘅大國崛起嘅惡死能登呢就兩回事嚟㗎，但係呢佢哋對美國呢係持續咁施壓嘅，反對呢美國繼續向台灣售軍售㗎，而且呢佢哋亦都係跳草群舞㗎，諗同美國打呢個蘇聯牌㗎啦，你話你唔去即係要挟美國啦，當時總統就係列根㗎，你唔停止向台灣軍售咧，佢就倒向蘇聯嗰邊。咁啊，與此同時咧，佢對台灣咧釋出一啲善意嘅，譬如咧喺1997年建交嗰時咧，佢哋同日咧就發即係
1979年
sorry， 就係同日咧就係呢個發表咗呢個致台灣同胞書嘅，咁用一種比較友善、比較温情嘅呼籲啦。就是要大家呼籲台灣統一嘅，而且咧就表示咧就將會停止向呢個金門發炮嘅，咁咧就係釋出一啲善意噶。咁去到1981年9月30日啦，咁咧就係、是、又發表咗另外一個文件啦，就係、是。九點方針咧就係和平統一台灣嘅，咁咧呢個方針咧就係比較具體性，比具體好多噶啦。咁啊談到咧就用和平嘅談判方式啦，去統一啦。咁啊呼籲台灣咧就通航啦，同大陸啊通航通郵啦，文化交流啦，亦提出咗一國兩制咧就係作為呢個統一嘅工具啦嘅模式啦，係嘛？但最主要咧就係要台灣翻大陸投資啦。因为佢已经向经济开始改革啦，知道台湾啊对佢哋嘅改革咧有几重要啦，咁啊呼吁台湾咧就去投资噶。咁啊讲翻列根啦，列根面对好大压力啦，因为咧佢搞紧呢、这个跳紧呢个草裙舞啦，咁咧就故此之下咧佢就列根咧签咗呢个817公布嘅1982年8月17日嘅联合公布噶。咁喺里面提到咧，就系美国咧就系声明就唔会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 咁因为中共咧向台湾示出咗一个比较友善啦，而一个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嘅方案咧，所以咧令到咧呢个美国咧系减售，即系呢个军备俾台湾咧系开创咗有利条件嘅。咁咧佢就提到啦，美国咧并不寻求咧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噶。出售武器嘅数量同埋个质地、个性能呢，亦都唔会以后呢就唔会超过喺建交后呢几年个出售嘅水平。
嗯、
而且呢会慢慢减少，直至停止为止㗎。呢个呢就係所谓嘅817嘅联合公布。呢、这、一个呢主要呢就係针对呢、这个向台湾出售武器㗎。
嗱，咁呢一個都係一開始嘅時候講咧，中美之間有三個好重要嘅聯合聲明嘅，咁呢一個就係第三個啦。係
啦，咁咧就係、是、列根喺發表呢個聯合聲明當日啊，亦公開表示啦，就話美國咧就唔會咧就逼台灣咧同中共進行任何嘅談判嘅，而且咧亦都好清楚表明咧。就所有解決台灣嘅方案咧，都係要經過和平嘅手段嘅嚇。
呢個非常重要啊！佢一路都係其實咁多嘅聲明咧，和平呢兩個字係時時都出現噶。
因為喺呢個817公佈度咧冇提到呢句嘛，所以加一句嘅嚇。咁呢個 Harvey Feldman 亦都指出啦，美國嘅對台灣咧，其實原嘅呢個對台灣主權係完全冇立場噶。咁啊，台湾要统一也好，要独立也好，点样呢？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但系呢，美国只注重呢就系、是、呢、这个解决台湾问题嘅过程啦，就一定要和平嘅，非武力嘅，而且呢就唔可以靠压力嘅、经济压力嘅诸如此类嘅去逼台湾嘅，就呢个唯一嘅啦，就系、是、美国嘅要求嚟噶吓。咁、啊、呢列根呢即系签咗817之后咧，之前咧已经觉得啦，对台湾又系对唔住啦，呢次吓台湾又受伤啦，所以咧佢喺817公布之前咧，就对当时嘅台湾总统蒋经国咧就做咗六项嘅保证嘅，呢六项保证咧到今日咧都系有效嘅，就系、是、第一就系、是、美国咧卖武器俾台湾咧系并未有。设置一个最终日期嘅，即系买到几时为止唔会嘅，需有需要继续卖嘅。美国咧就系卖武器俾台湾之前咧，就唔会咨询呢个中共嘅。第三咧，关于台湾主权啦，就是、美国咧冇改变立场，即系冇主权，即系唔系冇主权，系冇立场嘅。啊，你哋点样做都得，但系咧就是、你自己决定啊。第四呢第五呢就係、是、唔会修改呢个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关系法呢就係、是、讲明会要不停咁买呢个武器俾台湾㗎嘛，要保持台湾嘅自卫能力㗎嘛，所以唔会修改㗎。最后呢美国亦都唔会逼台湾同中共谈判㗎。咁听到呢几六个保证之后，我諗蒋经国都瞓得返一两晚啩。
都安心啲吓、
啊。安心即係少啦。其实呢根据呢个 Harvey Feldman 讲呢，呢、这个列根系非常之唔信任中共嘅，吓、所以咧，佢唔相信啊，中共会真系会用和平嘅手段去解决台湾嘅，所以咧，佢签咗呢个817公报之后咧，同日咧，佢签咗一个秘密嘅备忘录，咁咧就系、是、对呢个817咧作出一个澄清嘅。咁呢个内容就係咁讲。
呢、这个备忘录呢就一直以嚟呢都系秘密嘅。
即
系出面啲人系唔知道嘅。
係啊。咁直到系去年先由当时嘅国家安全顾问啊 ,John Bolton, 而家炒咗鱿鱼啦 ,John Bolton 啦、咁呢就佢就系解密㗎。咁呢度呢佢讲呢个备忘录嘅内容就话啦，美国对台湾嘅军售呢减少与否呢是基于呢个中共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否得到持续的。如果你得到持续呢，你不停地维持呢个和平的手段去对待台湾呢，咁就会减多啲。如果你是唔得维持的，或者是恶死能登的呢，武力威胁的呢，咁就会停止减少或者会增加添。而且呢他仲讲到明㗎。嗱，呢两者嘅关系啊，即系呢种咁嘅 呢两头先嗰两件事嘅关系咧，系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永远需要遵守嘅要求嚟噶。即系到而，所以到而家咧，美国所有总统咧都要遵守呢个咁嘅指示噶。咁咧，备忘录亦都提到啦。咁美国对台湾武器嘅性能同埋数量咧，其实咧就要视乎啊中共啊对台湾嘅威胁嘅有几多嘅。咁呢个咧就真系完全违翻咗817公布噶啦，系嘛？当时佢话只卖翻啊建交时候嗰时大概咁嘅数量同埋质量噶嘛，而家呢个咧就唔系啦，就根据你中共嘅威胁而决定噶。咁咧就系、是、无论点啦，就系、是、一定要保持翻台湾咧对中共嘅威胁咧有自己嘅自卫能力嘅吓。咁咧呢个就系817公布嘅内涵啦。
所以他作出这个公布呢，就是和中共的联合的声明啦。咁但是底下呢，其实列根亦都知道那个实际情况，他信不过中共是会用和平的手法呢去试图是统一台湾。咁所以他亦都写了这个这样的 memorandum 啊，这备忘录呢，就是给自己的官员啦，同埋日后的美国的总统政府呢去遵守呢一样嘢嘅。
係啦。好啦，咁而家呢就係讲返蓬佩奥所讲㗎啦，就係点佢个 wording 就係咁嘅。台湾一直唔係中国嘅一部分。呢、这个喺列根总统政府嘅政策中得到承认㗎。咁呢个政策呢就美国至今遵守咗35年㗎啦。咁你即係讲乜嘢呢？咁呢样呢几句话呢就同头先你所讲嘅美国呢对台湾嘅主权係不抱任何嘅立场呢係有出入㗎喇喎。係咪？
其实就係会唔会其实当时列根呢除咗头先讲呢个备忘录之外仲有一啲秘密嘅备忘录係当然蓬佩奥身为国务卿去梗係知道啦，而出面嘅人唔知道呢。
嗱，照计嚟讲啦，阿蓬佩奥咧咁大人大姐啊，咁嘅地位，佢唔会讲假话噶。
佢身为咁高级嘅外交官员、国务卿啊，吓
系佢唔会讲大话，佢一定有根据嘅。就如果讲假话咧，就算中共唔知佢讲假话咧，好多民主党都叉死佢啦，系咪？如果冇根据嘅话，呢样嘢美国国内嗰啲高层一定知有呢个传呢样嘢，如果系有呢样嘢嘅话，系咪？吓咁样嗱，列根总统啦，咁讲翻啦，就列根总统嗰阵时搞落噶啦，咁佢签得一个备忘录，可能签第二个嘅啫，系嘛？
系啊，可能唔止两个添，可能仲有第三个都唔定。
只不过而家解密咗一个啫，咁其中一个咧，可能咧就系话唔可以将台湾嘅主权归翻俾中共。
咁呢个好视乎，因为佢一路都系讲个和平啊。佢如果你见唔到有和平而冇伤害台湾人民嘅方式嘅话咧，咁美国自己会知道应该点做啦。
系咯，咁而家咁情况睇落咧，就系呢个真系我当然咧曾经试过揾下冇答案系揾唔到啦，呢个唔到我哋话事啦，系嘛？咁嘅情况，但系睇落咧就系、是、空穴来风啦，未必无因噶。
因为你听蓬佩奥佢讲到话，呢个系列根政府嘅政策中得到嘅承认。咁即系身为蓬佩奥一个咁资深嘅外交官员人员咧，讲咁嘅说话一定系有根据嘅。咁所以即系根据我哋嘅猜测咧，有可能咧当时列根政府咧系有个备忘录嘅。咁啊，当然呢个未曾可以确定啦。咁但系
咁啊，呢个可能。会好快就会解密啦，因为蓬佩奥讲得我谂都唔会差好远啦，吓。假设如果川普总统继续连任，系咪？咁佢可能同中共咧就好多嘢搞啦，就真系拆台咁拆啦。咁而家讲定先啦，都冇乜错啦，系咪？就系话台湾根本就唔系归你嘅，从来都冇归过你嘅，系咪？所以一个铺垫嚟嘅，呢个只不过系个铺垫嚟嘅啫，系咪？
其实蓬佩奥一直以来啊，就算在大选期间咁多纷争期间呢，佢都讲咗一啲非常之有分量嘅说话嘅，包括而家佢讲嘅关于台湾嘅呢一句说话嘅。
系啦。
好啦，咁我哋就同大家分析咗咁多美国中共对台湾嘅立场啦。咁希望大家对于美国同台湾之间嗰个关系嘅立场呢係比较清晰一啲嘅。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咁如果大家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嘅意见啊或者反馈嘅话呢，就欢迎留言或者发短信俾我哋㗎。就是 650-395-8366 嘅。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